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
大听图说，
故事会开始了。
小妹出嫁泪花流。
古运河畔有个湾里村，住在村尾的月梅下个月就要出嫁了，可这几天还在嘴翘鼻子高的阴沉着脸不出房门。其实啊，月梅生气的原因很简单，为了娘手里那只祖传的金镯子。月梅听村里的婆姨们说起，娘以前曾对人说过，往后女儿媳妇儿谁好，这只镯子就给谁。眼下自己就要嫁人了，娘却对此事只字不提，这不是明摆着镯子要给嫂子美方吗？加上自己的未婚夫史俊玉生来是个近视眼，不戴眼镜迈不得步，当初看他脾气好，如今细想想，自己好端端的却要去嫁给那个鱼骨眼似的小伙子，心中的失落感更沉了。这天月梅正好一个人在家，史俊玉轻手轻脚推门进来，把手里的黑皮包朝茶几上一搁，亲亲热热地喊了声月梅。月梅板起面孔，啪给了他一个大冷背，说看你长得那眼睛，隔夜饭都要呕出来了。哼，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，会碰上你这个丢在路边都没人要的臭猪头。听着这种刺心话，史俊玉只觉得浑身像被冰水浇过似的，从头冷到了脚。他脾气再好，总也有男子汉的自尊心吧，一气之下就与月梅顶了起来。这一来月梅更加发作了，把史俊玉赶出房间不算，还气呼呼地把他的那只黑皮包也从窗口扔了出去，说是要与他一刀两断。史俊玉正在气头上，哪里还想到黑皮包，回到家里就蒙头大睡，一直到傍晚他爹收工回来问他镯子买了没有，他才突然想起买镯子的钱放在黑皮包里，那包还在月梅的房间里。爹看他神色不对，也没追问，只是劝道，男子汉大丈夫何必与女人家一般见识呢，明天你去给月梅赔个不是，都要做夫妻了你就多让着点儿。史俊玉听着也没吱声，想了一夜，总是这个理儿吧，于是第二天又去了月梅家。月梅正坐在沙发上织毛衣，心里想着昨天对史俊玉的态度是有点过分，今天见他又上门来，倒也有点不好意思，一时愣在那里不知说啥好。史俊玉进门一看月梅这个神情，心里暗暗高兴，说月梅啊，今天不生我的气了吧，你快把那黑皮包拿出来，咱们一块儿进城去买镯子。月梅一愣，黑皮包我昨天不是从窗口扔给你了？史俊玉以为他开玩笑嘞，直言道，我经常惹你生气，可我爹早把你看成宝贝疙瘩呢，那包里的6000块钱是我爹给你买金手镯的。月梅见史俊玉说的真切，脸色顿时就白了。史俊玉一看月梅这样子，脑子里立刻嗡嗡作响，别转身就朝楼下奔，月梅紧跟着也奔下楼，可是找来找去哪里还有黑皮包的影子。两个人回到房里面面相觑，就在这道嫂子美方上楼来，猛见他俩靠得这么近，还误以为他们正亲热嘞，羞得立刻反转身逃下楼去。史俊玉一时无语，心里却愁肠百结，爹拿出这点钱容易吗？回去怎么向爹交代？他再也没心思待下去了，便告辞离去，空落落的房间里只留下月梅一个人。他想前想后，这包会落在谁的手里呢？ 如果真被人捡到，村里咋没有丝毫风声？对了，刚才嫂子鬼似的逃下楼去，会不会是她做贼心虚？联想到娘心里只有嫂子没有自己，委屈、怨恨、嫉妒之火一起燃上心头，鼻子一酸，就呜呜呜地哭了起来。哭了一阵儿，月梅听到楼下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知道是娘和哥哥星泉回来了，索性嚎啕大哭起来。他娘还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儿，一问，月梅瞪着眼说：“俊玉昨天带来6000块钱，放在黑皮包里，是他爹给我买镯子的。我明明把包从窗子里丢给他了，他怎么会没拿到？不是美方，还有谁会拿走？”
你胡说！
星泉一听月梅这话，便跳了起来：“
屎难吃，贼难冤，你嫂子绝对不是这号人，你别乱咬人。”
月梅不怕他哥，冲上一步说：“
你不要有了老婆就丢了阿妹，你们不为我做主，那我就当尼姑，一辈子不出嫁。”
几句绝话把娘说得又心痛又发急，眼泪止不住的就往下掉。星泉气得青筋暴战，指着月梅的鼻子吼道：“
闭住你的臭嘴，家里人谁欺负你了？要是美方真做了这种丑事，当着你的面我掐断他10个手指头，要是他平白无故受了你的冤屈，当着老娘的面我撕豁你的嘴巴子。”
一家三口都拉长着脸，空气顿时紧张起来。这时候日头已经偏西，美方正在村外小溪边的自留地里翻地种菜，忽见邻居阿花气喘吁吁跑来，把月梅跟星泉吵架的事儿学说了一遍。美方一听，心就扑扑乱跳。月梅为什么平白无故会说是我拿了这个包呢？虽说苍天有眼，做嫂子的是善是恶可以让岁月作证，但眼下当务之急是一定要先把这场风波压住，让月梅顺顺当当下个月办完婚事再说。她听星泉说起过，婆婆30岁上就守了寡，操持这个家不容易，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能再让婆婆伤心了。美方思忖片刻，与邻居悄悄耳语了几句，然后两个人便一起往家里赶。再说此刻，月梅家里，月梅娘躲在灶前止不住地抹眼泪，月梅干脆回自己房里，躺在床上蒙着被子生闷气。只有星泉阴沉着脸坐在堂屋里，专等美方回来。美方早已有了准备，所以一进门就径直走到星泉面前，忽地把10个手指头往他面前一伸，说：“星泉，听说你要掐断我10个手指头，现在你去拿把刀子来，齐刷刷一刀斩了去吧，省得一个一个的掐。”美方先发制人，星泉不由愣了，待回过神来正要发作，美方竟扑哧一笑，点着星泉的额头说：“看你堂堂七尺男子汉，却是莽夫一个，钱不全都好端端的在我口袋里吗？要你瞎挤点啥？”星泉吃惊地问：“你果真拿了这钱？”美方摇摇头说：“星泉啊，我们朋友谈了2年，结婚也已经半年多了，难道你还不了解我？只是我不想让娘伤心，让娘为难。”他一边从口袋里摸出6000元钱，一边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原原本本地给星泉说了一遍。这6000元啊，还是他刚才从阿花家借来的呢。可是星泉的心里依旧不平，火爆爆地说：“
你别死人肚里活鬼出，既然不关你的事儿，何必找盆脏水往自己头上泼？”
美方劝他道：“亏你做阿哥的说出这种话来，眼下啥时候了，你得替娘想想。
告诉你，这盆脏水必得先在自己头上泼了再说， 你要掐断我手指头，让月梅嫁出了门，再掐也不迟。你要撕花阿妹的嘴巴子，阎王爷没让你生这个胆儿。说罢，美方撇下星权去了楼上。美方走进月梅房间，推推被窝里的月梅，哄着说：“月梅啊，阿嫂来向你赔不是嘞，这包啊是我拾到的，我根本没想到会是自己家里人丢的，正琢磨着要送村主任那儿去嘞。”
你说啥？
美方话还没说完，月梅已经从被窝里探出半个身子。美方苦苦一笑，把手里的6000元钱往月梅跟前一伸，压低嗓门说：“月梅，我实在过意不去，别的先莫管，你把钱拿去放好。”月梅不知底里，自然不会领情。他坐起来接过钱，迫不及待地问：“那只黑皮包呢？”
美方心里一怔，这个漏洞事先没考虑到呀。
不过他脑子还算转得快，不动声色地回答说：“那包啊，被隔壁阿花借去上街买东西了，钱在，那包就是丢了也无所谓啊。”月梅求钱心切，于是对一切都信以为真。美方见月梅平静下来了，便笑吟吟地说：“月梅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，问错了可别动气。你咋会猜准是我拾了你的皮包呢？”月梅一阵脸红，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昨天我看你慌慌张张地下楼，今天俊宇说没见包，我自然就想到了你。”
美方一听朗声笑了：“我急着下楼是以为你们在亲热嘞，月梅。”
美方抚着月梅的肩说：“其实你嫂子我是个爽快人，我们隔家不隔心，往后你对我有什么不顺心的地方，只管直说，说中说清，我绝不减气。不过有些话我想在你出嫁之前该说个明白了。你一直以为娘手里有金镯子留给我，其实这是云里雾里的事儿。我听娘说过，她有一次与村里婆妈们外出烧香，路上闲扯时说，假如手里有祖传下来的金镯子，往后女儿和媳妇儿谁好就留给谁。结果听的人把假如两个字抠了，在村里传来传去，假的就变成真的了。所以你信我嫂子的话，以后啊就不要再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了。还有啊，你听我嫂子一句劝，对俊玉千万不要再挑三剔四伤他的心了。俊玉长得是不怎么样，但这是阎王爷的派相，爹娘的生相，看人嘛要看心，相差点有啥关系呢，他人好啊。月梅愣愣地听着，不知不觉眼眶里渗出两滴晶莹的泪珠。美方说了一番贴心话之后，就忙着下楼去做晚饭了。正在这时，只见史俊玉兴冲冲踏进门来，喜滋滋地说：“月梅，我们的钱没丢啊，好端端的放在家里呢。”他告诉月梅，原来家里有两只一模一样的黑皮包，昨天他来的匆忙搞错了。
你说什么？月梅一脸愕然。那刚才嫂子给我的钱又是怎么回事？
正当这时，娘又在楼下喊开了：“
月梅啊，你和俊玉快下楼来。”
星权还催了一句：“快点快点。”堂屋里，乡派出所所长和邻居阿花正坐在桌旁。所长说，昨天下午住在邻村的美方他妈正巧到村里来办事，顺道想拐进女儿家看看，走到楼墙下冷不防发现地上有一只黑皮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有一大叠钱。美方妈便立即将包送到乡派出所，可是真不巧，所长到区里开会，值班的民警临时被抽下去处理事务，所以美方妈今天一早才把皮包交到所长手里。
事务招领启事稿已送乡广播站，正碰上美方让阿花直接向所长报案，于是所长便跟着阿花亲自上门来物归原主。这时月梅家门口聚集了好多乡邻，正在大家啧啧称道美方妈拾金不昧时，史俊玉激动地把黑皮包拿了过去，抬高嗓门说：太谢谢了，真是老天有眼呐，想不到这包会落在自己人手里。月梅一个箭步冲过来阻止他道：慢来，做事不能再瞎胡闹，你刚才不是对我说拎错了包，钱没丢吗？史俊玉啼笑皆非说：月梅啊，钱包是确确实实丢的，回去后我被爹痛骂了一顿，不过他不只是心疼钱，更怕会伤了你们一家人的和气，也怕因此误了我们的婚姻大事，所以他又凑了6000元钱，还让我编瞎话来哄你。这月梅将信将疑地把眼光直往美方脸上扫，站在一边的阿花再也忍不住了，便把美方手里的钱从何而来说了个明白。众多人的场合刚才还叽叽喳喳的，一刹那却静了下来。月梅拉着美方的手，羞愧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